难难难，道德全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成化七年，在湖广荆州，这儿有这么一家人家，姓杨，家里太有钱了，可以说在此地算是首富。家里边这么有钱，就一个孩子啊，还是个男孩。从小的时候呢，家里就希望我这个儿子要出人头地，一定要做个状元，这是他父亲的想法。他母亲不答应，不行，孩子要想中状元的话就得读书，而且来说读书太苦了。那说不读书练武也行，练武也不成，练武老师这一教给卧腿啊弯胳膊的，孩子疼啊，所以说既不习文也不练武。说那以后孩子干嘛呀？那他妈说了，不用干嘛，家里有的是钱，足够我儿子吃两辈儿的。我们就一个心愿，希望我这儿子漂漂亮亮的，长得倍儿好看，谁家大姑娘都喜欢我们孩子就行了。所以从小给孩子起名叫大美，姓杨，杨大美，这是他父母的一种愿望。说要减盐，一晃杨的美长到了十八九，父母呢得了点病去世了，万贯家财都是他一个人的，可以说吃穿不愁。他父母这个心愿达到了，孩子什么都不干，跟家待着活两辈子是没问题。但是另一个美好愿望没有达到，就是让他美一点没做到啊。他长这模样反正是再也挑不出第二份，身高一米四左右，成年人一米四这个说不过去了，稍微矮一点，有这么260来斤，就是一墩子。这个脸长得呀好比就是一块白薯，上锅蒸熟了拿手一拿也没拿住，掉地下了，啪摔成那样。又过了两只狗跟上面踩过去，又来了一个穿钉子鞋的跟那儿走过去，你这这脸长什么样？俩小耳朵，俩耳朵支棱着，秃眉毛，小眼睛，这个嘴咧得挺大，要是没有这耳朵挡着能咧过去，一嘴的碎芝麻粒牙，黑牙根儿，白牙尖儿，从上到下而且隐隐约约的也不知什么味儿，老有这么一股子咸带鱼的味儿，也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办事儿，嗯啊，就这么一模样。哎呀，亲戚们也发愁，有钱是有钱，这以后娶媳妇儿怎么办呢？像这么有钱的人家，按说十五六保没了就得踢破了门槛子，太有钱了。可这主十九奔二十了，家里边没来过媒人，他自己也运气，暗恨自己的父母，你说人家的小孩一个个的都挺好看，我怎么研究成这样呢？嗯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很有钱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媳妇儿，花钱找媒婆，找去，哪个媒婆有能耐，把她找来，出去找去吧。 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媒婆来了，哎呦，大爷，坐着，
一话都不会说，
哼哼，媒婆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，说话连挤眉毛带动眼儿，媒婆心说，哎呀，心说大爷那是活要命，哎，您说什么事儿？我找你得给我找一媳妇儿，咱别一惊一乍的，行？您说有事儿说事儿，您干嘛？我这老大不小的，我得娶媳妇儿，你就给我找一啥呀？是找一媒婆心说，我上哪儿给你找去？哎，是您要什么样的？要俊的，俊、哎、还俊的，哎呀，找一漂亮的，找漂亮的，嘿，反正行吧，您要是愿意的，我们就想方设法呗，反正给您保这档子事儿不容易，反正也知道是吧？这是，给是拿五十两银子，先给拿五十两银子，哪儿就先拿五十两银子？他反正是有钱舍得花啊，给拿。有家丁给拿了五十两的银子啊，给媒婆，媒婆一条货，好家伙，三年也挣不出五十两银子来。哎，是呵，那我们尽心，我们尽心尽力啊，大爷您就是等好消息吧。拿着出来给他张罗去，四处去找，费劲费大了，哎呀，努着劲。你还别说，功夫到了，没有办不了的事儿。找了一个来月，真找着一家儿。这家儿姓孙，老两口子带了一姑娘，家里边挺穷，而且来说欠了别人的账，短了这么二百来两银子，一点辙也没有。这机会让媒婆听见了。上家来说这事儿，几百两银子还叫事儿吗？给您找一姑爷，姑娘过的门去，这钱他给您一还，不叫事儿。谁呀？这主站着房躺着地，趁着多少多少钱，反正这个这一辈子姑娘衣食不愁。他不说是谁呀，他老说他们家多有钱。三说五说，老头老太太倒是活动心眼儿了。不过说到底是谁，就是咱们这有一洋财主，洋财主的大少啊，大少反正就是稍微胖了点，别的毛病没有。哦，老两口子一听有钱人胖点就胖点吧，啊，也不叫事儿。行啊，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吧。不过我们现在着急等钱花。哦，那不要紧的，我说去。回过头来又找杨大美给您道喜。等会儿，那是那个找着一合适的姑娘，别提多漂亮，老孙家的闺女好看着呢。行，那来吧，去不是，你别喊，就是说事儿行不行？就是一样，人家家里边现在等钱用，短了这么几百两银子的账啊。我给送去，先送五百两啊，先送五百两啊。媒婆一听，行嘞，这事儿啊算是成了，人家家里派人吧，那家丁们抬着五百两银子给孙家送去。老两口子一瞧，那行了，你这多少钱呢？这是啊，啊行，我们答应了吧，答应了啊，定日子完婚。老两口子不知道这姑娘多少有个耳闻，怎么呢？姑娘有表妹，表妹父母在外边认识老杨家人，这回来一说，小表妹一说，姐姐这杨的美长得都没人样啊，这么一形容，姑娘吓坏了，这至于吗？至于那样吗？不就说稍微胖点，这不是稍微胖点，高啊没多高，横着挺高，横着比竖着还高，就桶似的啊。 哟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封建社会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啊，自个儿做不了主，可是也没见过，心说见面再说吧，也不至于是让外人传的那样。简短结束，这天可就到了迎亲的日子了。啊，聘礼早就下完了，花红了轿子到家门口，这儿都准备齐了，请姑娘上轿，把家里抬出来，抬奔杨府。杨府里里外外张灯结彩，宾客迎门，铺红毡，倒喜毡，啊，让这个新人下轿，顺着红毡子走到喜堂，四个大丫鬟搀着，家里有钱呢，嗯。扶着走，姑娘感觉着就算不错，怎么呢？你看人家家大业大，罗马成群，光搀着我的丫鬟就四个，日子是错不了。我估计这主长得一般人吧，这东西好看的当饭吃，哎，行了，去去吧。来在了喜堂里边啊，宾向这儿一喊，请新郎，又打后堂新郎出来了啊。大伙一瞧这尊容啊，好几位都心说得亏没吃饭，吃完饭看他非吐了不可。您琢磨一米四的个儿，二百来斤，而且前鸡胸后锣锅，走道一瘸一拐，一说话都没人样啊！大伙儿就道喜啊，嗯，道喜道喜道喜，杨大爷今天新婚大喜啊，给您道喜啊！是，新娘这盖着盖头，听半天愣没听明白，心说谁这拉风箱呢？呼啦啦呼啦啦的，啊，干嘛呢？这也不知道。这儿有人喊一拜天地，啊，一说一拜天地，两个人往空拜，姑娘是拜一下啊，杨大美好几下，怎么呢？前鸡胸后锣锅，腿还点脚，啊，连点了好几下。二拜高堂，转身冲礼啊，夫妻对拜，姑娘是拜了三回，他搁一块二十多下。这拜完了，送入洞房，姑娘一个人在洞房里边坐着，旁边有两个贴身的丫鬟服侍着，盖头还一直耷拉着。外边是大排宴宴，所有的宾客都入席啊，杨大美挨桌敬酒，这端上酒壶，多喝啊！一定得多喝，我给你满上，哗，倒着脸上了。怎么呢？他这实在是不方便哈、啊！来来来来，撒的满桌都是。大伙说：“你不管，撂下，我们自个儿来，自个儿来，自个儿来。”好去，您不管了，您回屋吧，回屋吧。他打这儿出来，颠弄颠，拐着拐，回他这洞房。一进门一瞧，姑娘坐在那儿，虽然说瞧不见脸，但是看身材。瞧见这手，心里非常满意，心说很可心啊。走到跟前来要聊这个盖头，晃了三晃没聊了，怎么呢？个头不够，万般无奈，一扒着炕沿转身上了炕，站在炕上聊着盖头。他是站在姑娘身后，姑娘突然间觉得盖头下来了，很害羞，心说这个自己丈夫进来掀盖头啊，这再一抬头没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听着身后这是什么响，这是啊，这一回头，我的个亲娘啊，炕上站着一妖精，姑娘吓唬，我的妈哟，他这一回头，后边这主站炕沿上准备瞧他，姑娘一闪身，她这重心没掌握好，她前面这锣锅啊比后边还大，咣啷一下子打炕上下来了，怎么摔坏了？站起来，自己捂着前心，她一想，我这会儿疼摔着，我得出去揉揉去，要不跟这儿呲牙咧嘴的不好看。其实来说，她怎么着也是那样，一拽我就出去了。姑娘坐这儿。愣了半天，旁边俩丫鬟一瞧他，大奶您怎么了？啊，刚才那是个什么变的呀？ 哦，您别这么说，那您丈夫啊，我就嫁给他，是您是嫁给他了啊，您给您道喜，都给我出去，什么玩意儿还道喜啊？我就这就我丈夫啊，那是给您丈夫，您这玩意儿您抽奖您抽中了啊，也没有您这么好的了，听看您跟他就过一辈子，我还跟他过一辈子，哎呦喂！我的爹，我的妈呀，你们这是害了我了，怎么找这么一主，这怎么过呀这个日子啊？姑娘跟屋里边哭，杨大美冲去了，这下摔得够瞧的啊，脖子也戳了，鸡胸这也鼓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难受，不是滋味啊。这一出去呢，赶巧呢又来了这么一帮贺喜的，得揽着他呀，让他喝杯酒啊，说个笑话什么的，这一忙活在外边又忙活有这么一个多时辰，眼瞅着天可快擦黑了，大伙儿该走的也都走了啊，就剩自个儿家里人该归置都归置完了，他这儿吩咐已毕，自己要入洞房，一颠一颠的来了这洞房这儿，推着门，推个门定睛这么一看，哎，愣了，怎么了？你瞧这屋里边跟刚才出去那会儿不太一样啊，原来这靠边这儿有一个小桌子，现在这个桌子给挪得正当中，上边有一尊观音像，前边还有一小香炉点着三根香，底下有一个蒲团，再瞧这新媳妇呢，已经把这身大红啊全都脱了，换上了加长的衣服，手里拿着一挂树珠，坐在那闭着眼正念经呢。嗯，当时就愣了，就这茬不对啊，我这不成上庙里边结婚来了吗？啊，两步就进来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洞房花烛怎么回事？新媳妇睁眼瞧了瞧他，哎，罪过，罪过！我跟你说呀，我与你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对头，谁料想呢？我爹妈把我许配给你，咱俩人缘分就在拜堂，拜完堂了我就算是你的媳妇了，这一辈子所欠你的账呢也就齐了，现如今我要一心皈依我佛，每天的念经，你也不要打扰我好不好？咱们就这样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啊！天下娶媳妇也没有这么凹糟的了。你头天娶媳妇，媳妇说了啊，是我是你媳妇啊，但咱俩缘分呢，就在拜堂这十分钟。那十分钟过去，这事就齐了，拉倒了。现在我要跟这儿念经啊，打坐。你非拦着我，就死给你瞧！这不像话，这个啊，当初也没说呀、啊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姑娘坐那儿来回一想，这茬不行，跟他过一辈子还不如死去呢，怎么办呢？想起来了，自己在家的时候也经常的念观音经，而且随身带着是他母亲给他的啊，这有观音菩萨的像。带着身边随时保佑着你，姑娘一琢磨，来吧，今天咱们就剩这一招了啊！把旁边的小桌子蹬过来，供好了观音，摆上香炉，跟这儿换去了衣服啊，这儿一念经，不是你这不行啊！这个杨大美挺生气，这不像话的，哎，这哪行啊？这玩意儿真生气，可生气没办法啊，呵。跟着门口跺脚骂街， 真着急。他打小还有毛病，癫痫，他一着急就抽风啊，三骂五骂的一抽风昏死过去了。家里人一瞧，赶紧抢救吧，这儿搭起来找间屋子躺好了，这儿又灌姜汤水掐人中啊，慢慢缓过来，缓过来呢睡着了。再一睁眼天都亮了。好，这洞房花烛，前面是文戏，后边是武戏。哎，这茬不对，起来之后就急了，不行，把这门给他关上，不让他吃饭，不给送饭，不给送饭。好吧，大伙儿听着吧，关上了洞房的门，没人给送饭，连着两天你不送饭人家就不吃。到第三天头上，家里人说这可不成，大爷，你要说真把他饿死了，这可是一场人命的官司，那还得送吧。天天给送饭，这倒不错。结完婚了，家里边改庙了，前天新媳妇儿跟着念经，呵，把杨大美恨的呀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我长得就算是一般人，还一般人，太不一般了。他长得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坐在屋子里边来回的想这个事儿。哎呀，不成，我的目的是娶房媳妇儿，现如今他这样对待我，不成。再一琢磨，我家里这么有钱，我就不能再娶一个吗？我再娶一个来，我气他。哎，他觉得一瞧，呵，你看看人家多好，他就会答应我了。那想得非常的天真，找媒婆。媒婆一听，锅又找我们来吧，大爷，您挺好的，好什么好啊？这个这就说媳妇儿，不是您这不有一个吗？有什么念经的了不啊？你给我就找漂亮点的。哎呀，你瞧着，大爷，您这有点难为人了。咱实话实说，这也是赶上这机会了，再找不好找。这大哥，给拿一百两银子，拿一百两银子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媒婆一琢磨，你就给他一个人干啊，比给一省的人保媒都挣得多。那就找吧，喝出功夫去，到处去说这个事儿，啊，满处找，找来找去。真找着一个，这家呢姓何啊，姑娘姓何，父亲去世了，家里边后娘对她不好，老觉得这闺女是眼中钉肉中刺，满处找这个媒婆啊，找媒婆给我们这闺女说一人家，可有一样，你看太好的人家不行，脾气好不成，非得相貌丑陋脾气不灵的才好。为什么呢？他憋着歹心呢，希望闺女过门之后让人给折磨死他才解恨，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态啊。这个媒婆来了一说，把这后娘美的太好了，这太合适了。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杨大美啊，说长得齁寒碜齁寒碜的，太好了啊。据说脾气还不好，有钱的大老爷脾气好不了啊！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我们这闺女给他了，这么着回来这一说，不赖，这回这媳妇儿比上回那还漂亮。好，下聘礼，一龙凤体，一切安排妥当了，派花轿去把这媳妇儿抬回来。何小姐拜堂，啊，这一拜堂。来了洞房里边，盖头一揭，何小姐看半天，哎呀，心说我这个丈夫这是个绝品的东西啊，这绝对是限量珍藏版，这不好找，这样的从上到下挑不出优点来，这也太难了。你有的人，哎呦，这长得黑点，那呵，这单眼皮啊，你得脸稍微大了点，也撑死落一这个，他这个挑不出好来。从上下看了看，再一听说话举止动作 何小姐心说，这现在抬出去埋了都值当的呀。啊，郎君，呼，好家伙，这劲飞的。我可听人说了，我来了是第二个，在我们之前你还有一位大娘呢，啊，就我们知道你前面还一媳妇儿，是不是？是，这劲废了。哦，那我们这儿做二房子来了，理应该去拜会一下。不必，啊，不成。那个礼节是应该的，啊，他现在何处？你不知道。他现在他一心念经，他拜完堂不跟我过日子，他跟刘念经，啊，哦，我不管他干嘛，你带我瞧瞧他去，好不好？省得人家挑眼。杨大美一琢磨也有道理，我带他过去，我显摆显摆。你不是不跟我吗？你看我又娶一个来，而且这个长得也很漂亮，这多好啊！点了点头，好，跟我走着走，说不出来，好，是，哎呦，这媳妇一听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，啊，咱们走，是，那咱们去吧，哎，打这儿出来，都在一个院子里边，转过弯来的这间屋啊，杨大美这儿。一推门，孙小姐坐着正念经了，一抬头一瞧他来了，闭上眼没说话，他这进来了，我告诉嘿，你这干嘛呢？说半天没句整话，我告诉你，送你知道吗？你不跟我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什么了？这是啊，有人跟我，知道吗？哼，然后又娶一，什么呀？说的这都是你来这，我又娶一个，进来让他，想说让他瞧瞧，让这瞧瞧。打后边何小姐进来了，进屋拿眼一打量，一瞧这个屋规制的跟佛堂一样，这儿供着观音大士，底下有蒲团，走到跟前双手合十往这儿一跪，先给菩萨磕了仨头，站起身来又来到孙小姐这儿也磕了三个头。杨大美一瞧，你是没必要，他不如你，你跟他这么大的礼节没有必要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何小姐乐了，我拜师打这儿起，这儿念经了。